书接上文，工作队找栾铺包交代问题，队长穆超明有点不耐烦了，一伸手把文件夹拿过来，啪打开，从里头掏出一部分，就那种十几封信，往桌上一放。栾学堂，你说你没有什么可交代的，看见没？你看群众检举揭发的信件有多少？我那柜里头还有很多很多，我只拿出一部分来。没有问题，怎么那么多人检举你？你要认清形势，现在丰泽园内部揭发你，外界有检举你的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没问题吗？老实交代，千万不要避重就轻，你要落个对抗运动，什么后果你心里清楚。咱俩共事一段时间了，我不希望你落个抗拒，你听懂了？王波那脸也变了色儿，蒙头转向，心说在旧社会，我对付过曹锟，对付过吴佩孚，甚至蒋介石、孙殿英、钱德军，我接触那人多了，没见过这个阵势。这我交代什么呢？看这样不交代，过不去，这谁写的？写的什么玩意儿？那当然不能叫他看了，人家又收起来。说吧，今天你不交代，你过不去这一关。两旁人说，可给你充分的时间了，怎么回事？栾伯伯也是沉不住气，这么一弄他也点急了，还一肚子怨气。好，我说，好，我说什么？说什么？那你的事儿。我说栾学堂，咱这么说，不用说你这些事儿，吴反的事儿那太多了，就说你过去历史的事儿，你隐瞒没隐瞒？你认为组织上不了解你吗？你曾经见过蒋介石，哎，再者一说，你跟那个吴佩孚拉拉扯扯，称兄道弟，有这事儿吧？你向组织上交代没交代？吴佩孚是什么人？你清楚？两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呀！这家二七大罢工，杀了多少共产党人？你跟他称兄道弟怎么关系？你的社会情况太复杂了。另外，你在上海跟那个钱德军也不错，哎，你的夫人管雅丽跟钱德军的夫人蔡文元还拜了干姐妹，有这事儿没？一般的人，被剥削的人，能不能达到你这种程度？你是什么人呢？再有一个问题，你侵吞丰泽园的财产，哎，变相的想办法的把金条交给你爱人，你爱人携带着至今还在香港未回，这些事你交代没交代？当初共同打天下一共八个人，现在就剩俩人了，你把旁人全挤兑走了，人家的股份都叫你独吞了，有没有这事？你交代没交代？怎么回事？啊？就这些给你罗列起来，就判你的徒刑，你还敢抗拒？栾婆包脑袋嗡嗡直响，由于不耐烦，栾婆包还来劲儿。好吧，队长，你说这些事有没有？有，都有。的确，我经常上吴佩孚家去，我经常串门。我每次在外地回来还给他送点礼物，我跟钱子军也不错，我也见过蒋介石，我还见过曹锟，还见过孙殿英，全见过。大概队长你还有不知道的吧？日本统治时期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到我这吃过饭，我也见过，跟他也说过话。国民党的专员我也都认识，都有，你随便处置。这还了得？ 什么态度？呱呱呱，他这一说，穆朝明是忍无可忍，豁然站起啊，啪一拍桌子，栾学堂，你要进行反扑吗？哈哈，这咱在北京可是不多见的啊！你一个反动资本家呀，竟敢向国家的干部进行反扑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对三反五反运动怀有敌意，你从那骨子里就反动透顶，这要报告上级，还有你的好吗？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想怎么地吧？你说，老实点，站起来，你站起来。栾扑包站起来，老实点，双脚并起，把头低下，这一顿批，有人给上纲上线，你知道吗？三反五反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，这是党中央的决策呀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，唯独到你这儿，你进行反扑，你就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你今儿这态度就是反对毛主席，反对党中央，反对国家的政策，把他抓起来应该。栾扑包的汗也下来了，敢吗？到这节骨眼，龙你也得盘着，虎你也得握着，有多少理也讲不出去了。栾扑包越低头越低呀，身子越弯，让人劈了将近两小时，汗都湿透了。穆朝明说：“行了，今天的事情到此结束。栾学堂，就你这个态度，你认真反省，明天再做彻底的交代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看表，该吃晚饭了，散会了。”人家往外走，栾扑包没说，多年的买卖人，那个买卖人身上沾染的买卖人的习气特别浓厚，一看人家往外走，天都快黑了，心想怎么的，出于客情也得留他们吃顿饭呢，能饿着肚子吗？你看这阵他还想这个，这不是犯错误吗？他一转身把汗擦擦，队长，各位同志，你们大家为了帮助我也不容易，我没念过多少书，我是个粗人，如果说的对与不对，希望大家担待，明天我一定认真的检查，认真的交代，可是今天天这么晚了，各位啊，留下吧，吃完饭再走也不迟啊，咱是开饭馆的，一切都方便，是不是留下吃顿饭？穆朝明没等说话呢，那时了个一瓶，假不指着脸，当时沉起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真不老实啊你啊，腐蚀拉拢国家的干部，懂不懂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吃饭，你要拉拢腐蚀我们，我们要跟你划清界限，你简直是罪上加罪。我没那意思，我是谁不得吃饭的？别说，栾扑包一看怎么说都不对，干脆别说了。可是众人往外走的时候，栾扑包也不对，这个嘴也没把门的，要走了也就没事了。栾扑包心里觉着委屈，心里说这些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这是普通的人情，说句客气话，这玩意儿也不对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认真人。呸！他呸这声什么意思？恨自己，我耍贱，我说这干嘛呀？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在他心里这么想。你别说呀，他嘴里嘟嘟囔囔，声不高，他说出来了。有一个工作队员走的最后，听得清清的。什么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认真人。队长，诸位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他辱骂咱们啊！他说什么？他说咱是狗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认真人，他是真人。哇！这下可炸了营了，这些人饭也不吃，回来继续批斗。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说说。我们是国家的干部，哎，我们到这块来工作了，开展运动了，哎，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？你把我们当狗了？你是真人，你太恶毒了，你！你骂共产党的干部是狗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思想？什么动机？
哎呀，可别，他说
说不清了，没法说了。大汗淋漓，一直到深夜了。穆朝明说这事完不了，我请示上级，打了电话了，经上级批准做出决定。穆朝明马上宣布，栾学堂，
在，
你不是一般的人，你的问题太严重了，你还得交代，还得等候处理。从现在开始，解除你一切职务。你现在不是丰泽园的经理了，什么都不是，解除你职务，停职反省。这是一，另外一个，别回家了，回家搞串联去啊！你就住在丰泽园，给他收拾一间屋，你就在闺房里了啊！大事小事都要报告，你全身心的好好反省你的罪恶，交代问题。你的工作由别人取代
呀。栾伯伯一听失去自由了啊，什么都不是了，
敢不听？
好好好，
明天接茬开会，你还得交代，你好好想想。到了深夜了，栾伯伯是精疲力尽的，回不了家了，电话也不敢打，不经过工作队批准电话也不行打，不经过工作队点头，任何人也不准接触，这回成了孤家寡人了。等到了贵房了，栾伯伯坐下了，纸笔都给他准备好了，反省交代。栾伯伯等坐下之后，觉得外头还有人，心说工作队没走，外头谁呀？门一开，那个学徒的施光安从外边进来，鬼头蛤蟆眼儿。老掌柜的，我，你呀、啊，哎呀，栾伯伯一看是光安呐、啊，这孩子怎么还没走？光安呢、啊？有事儿吗？没什么事，没事回去歇着吧。啊，我这用不着人，我陪着老掌柜的，不用陪我，我得陪着。工作队队长交代的，让我陪着。您呢？比如说，要是出去方便。您跟我打个招呼，我陪您去。您用什么呢？跟我打个招呼，我替您买。嗯，我陪着您。啊，明白了。监视起来了，这施光安是积极分子，在这监视着栾普包的一举一动。哎，栾普包一看落到这步田地了，好好好，行啊，他也理解施光安。工作队叫他干，他敢不干吗？你埋怨他没有用，哈哈哈哈！光安了，你看着办吧啊！什么事我都向你请示，也就是了。晚上写啥呀？纸笔都在这儿，没得可写呀。装什么窝火呀？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，咱就这么说了。第二天交代问题过不了关，哇哇大伙一顿喊。一顿雷烟火炮打回来，过不了关，还得继续交代。一天一天，一天一天，栾普包就被这块软禁了将近十天，小脸顿时也瘦了，脸上也没光了，眼窝也塌进去了，什么人架得住？一天吃完了没事就上那交代问题，就上那撅着去，怎么都不对劲儿，怎么说也不对，怎么也过不了关。栾伯心如火烧啊，这天晚上也豁出去了。石光安，石光安在外头进来了，老掌柜，你有事儿？我想喝点酒行吗？
喝酒这我得请示工作队，
你去问问喝酒行不行。我想吃花生米行不？我想吃猪头肉，通过通过不过行不行都？
哎，我去问一问啊。
一会儿时光安回来，队长说行， 适当的可以。我这有钱，你去给我买点去，麻烦你啊。买了这老白干、花生米、猪头肉，栾不包掉着眼泪在这喝，越喝越憋气。怎么回事儿？这是都解决了我些什么问题？我都如实的都说了。我跟关雅丽的事情一五一十说的都是真的，也不对。我跟钱德军的事也不对，什么都不对，非得说我拉拢腐蚀干部，现在又给我加了一条，说我拉拢腐蚀中南海办事处接待科的科长郭英，是郭英上我这吃饭来，我不收钱，这一条叫拉拢腐蚀干部。没有不收钱的时候，没有啊。他们怎么说非有不可？说这郭英在中南海也挨批斗了，就因为这个事儿，郭英都交代了。郭科长能信口开河吗？明明给了我钱了，非说没给，在那违心的说没给钱。我这块也得交代没给钱，他没那么回事儿。这不是无中生有吗？哎呀！我自问，我从来没做违法的事儿，看来这关是过不去了。哎，看着没，够我的呛啊！有钱爱怎么的怎么的，喝。大猪头肉他也吃，花生米也吃，喝醉了，昏昏沉沉的躺下了。这一大觉不知有睡多长时间，就觉着鼻子眼发干。嗓子眼发干，闹心呢、啊。他醒了，也没有表，大概天还没亮。哎，他想要点水喝，上要点水喝的寝室，刚要张嘴，就听外头有人谈话的声音，声音极低，不是一个人。哎，听的还挺清。栾不包不是这种人，因为现在心烦。所以要弄个明白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半夜三更的不睡觉跑这谈话来，光着脚的下了地，隔着门摘耳侧听。后来听出来了，两个人，一个是施光安，一个是王义军，都是丰泽园的小徒弟。哎呀，这不王义军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听听他们说什么。就听王义军说，我师弟啊，管施光安叫师弟，师弟啊，良心咱得搁到正中啊，可不能藏在嘎吱窝呀。老掌柜的对咱可不错呀，据我所知他没有违法的事情，没有的就不能胡扑着，有的才交代，这不等于对抗啊。我说师弟啊，人可千万把良心要掌正。